OK， 鲁社长上墨了。我吃口东西啊，我把东西吃完啊。你们先唠两分钟。我这刚回到家没多久，东西还没吃完呢。谢谢善意。黄建发缺席党校毕业典礼是吗？我没看，嗯。OK， 差不多了啊。等等人啊，等几分钟啊。对，这样多好，少问问题。你看，咱们直播间全是问问题的，你看人家直播间多友好。谢谢汤汤。我这段时间看了别人直播，哎呀，人家问的要么不问问题，要么问题贼简单。你看咱们问的问题，我还都大部分都给大家答一下。嗯，赶紧给我们这个戳戳小红心啊！谢谢丽三，你这是卡尼吗？戳戳小红心啊，鼓鼓掌了，就相当于小红心戳戳戳，使劲戳，闲着也是闲着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别老这个啊，别老蹭啊啊！没关注的这个都是耍流氓的啊！我都这么天天上墨，天天拉墨，你们也不给关注一下？关注有啥风险的？大傻子才会有风险的。我现在要把粉丝量搞起来。哎呀，我现在弄明白，人家搞直播都不用回答问题的，我们也不怎么回答问题。以后我也就100个里边挑两个回答就行了。谢谢祥云。直播太卡，只能看录播，我这个网络一般啊。于海田能接书记吗？于海田不是变成常委了吗？接不接书记无所谓吗？哎，不比不知道呀，一比才知道别人多轻松啊。哎呀，当别的博主也不用拉群，我还费哈哈的安排个有个人还给大家拉群。嗯，天天直播，我没直播，我就今天没事儿。嗯，谢谢风生水起老朋友了啊。打不打赏的愿意打就打，打赏的都是真朋友，要不然嘴上说这个信社长爱社长的，那都是忽悠人的。我现在有了那种美女的感觉，你看那些美女信谁？你看，大家都说喜欢美女，但美女她怎么识别谁到底喜欢她不喜欢她呢？那送花的比不送花的强，是不是？那给她真表示的比请她吃饭的比不请她吃饭的强，光用嘴喊的，不如那个付出实际行动的。所以他最后美女很容易被这个送车送房的人搞定嘛，因为这是一种信号显示嘛。我现在终于明白这些美女为啥这么现实了。你看还有好多没 这是不是会员的，不是会员你就不用说了，我基本不看你的，我就看会员的，谢谢 OX， 谢谢。我就不回答你。咱们优先回答会员呢，大老王说要打台湾了，不会打的，放心吧。嗯。罗宇写的回忆录可信多少？罗宇他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写的，他事实还有相当，我估计有个七成吧，就是他最后关于自己离职的那部分，不大可信。另外呢，就是因为他站在自己家的角度上嘛，他有些时候不大客观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了解他不是因为他是罗瑞卿的儿子，是因为第一，罗瑞卿当时是站在风暴中心的，虽然是个大将，但是他是相当于。实际上的中办主任或者军委副主席吧。第二个呢，罗宇当过他爸爸一段时间秘书，所以他相当于一个秘书兼儿子写的《红墙密室》，大家去看看。他爸爸出来的时候，周恩来怎么对他爸，叶剑英怎么对他爸啊？邓小平他爸死了之后，他邓小平怎么对他爸啊？你就看看这些人，然后再看看中南海大院里说怎么杨尚昆的小老婆是吧？啊，就是杨尚昆怎么跟他小老婆跟他大老婆一块住的啊，这些故事嘛。谢谢朱迪，谢谢。没事，多点小红心一样的，就是不方便打赏就弄弄小红心无所谓的，这玩意儿有些时候说话嘛，就是咱们这个就相当于秀场嘛，秀场就得热闹一点，要不然不冷清了吗？盛海雄陪着尹力到门头给我考察，肾会不会掉到地方？啊，盛海雄呢，现在这个岗位呢比较尴尬，大家想一想，他中宣部副部长，他现在最好的呢就是李书磊下届能进常委，这样空出来中宣部部长呢，然后从内部选呢，他是排在。第一位的，他资历最强了，然后最懂业务了。胡和平没戏，大家知道吧？啊，这是他最好的。如果不行呢，他肯定想去地方当省委书记，这他想的啊。要不然老当这个央视台长有啥意义？你在中央这些部委，除了核心那几个部委，你像中宣部下边这几个部啊，你体会不到那种封疆大吏的感觉，知道吧？定了会员，视频也没咋看，纯为了支持社长。这个你看，小崔这个就是真爱啊！社长李思思是你，是我梦中儿时梦中情人，你太小了吧？嗯，社长买 Space X 了，没买 Space X 是买股。嗯，跟日本的新冷战，明年夏天是不是真能出股？结果了，哎，这两个国家的领导吧，没有一个正常人，刚愣上了，谁也弄服不了谁。你说怎么弄？连试射导弹都吓唬了，都开始了。你说他们能短期内也好不了，僵在那儿。高适也是双子座吗？高适是双子座吗？高适不是双子座。老大喜欢看足球，是谁的球迷？不知道。李继奈的儿子李磊为什么进去？我不有会员直播吗？就是宗富利那个前夫，你去看一下会员直播好不好？配置会员已买，这就挺好的。李思思主持不错，离开央视可惜了。啊，谢谢阿花老朋友，社长好勤奋。我主要是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在家。嗯，今天大大路过高铁去的上海啊，没坐飞机吗？社长长兴第一天开盘能冲到几万一，你还没买吗？自己判断。嗯，我不评价个股。社长老马下步是什么？斩间后改圈进的套路剧本，不知道。这玩意儿最后形成判决意见之后，还得报总书记圈阅，谁知道他会圈成啥样？是啊，如果18年楼市就下跌，现在形势会不会更好？就不要跌的那么猛，知道吧？楼市那么确实高了，也可以调整，但它整的太猛了。 原地180度，就是本来开到180迈，它原地就是你就开到120迈吧，你开过车吗？原地180度掉头，你是谁能受了？或者原地踩急刹车，谁能受了啊？都穿佟丽娅又大瓜，大瓜早就扒完了。汕头没发展起来的原因是因为那场火吗？那是一个原因，另外整个汕头规划就搞错了。你看，其实潮汕是三个地方原来是一家的，那个时候他排广东第五，结果他把汕头、潮州还有揭阳三个给拆分了。这三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拆分，大家去看一下啊。社长最高的山最长的河，你这马屁没啥用，都是就相当于我恭维一个美女漂亮，那都是废话。老大今天为什么去上海了？不是那个人工智能大会吗？老大现在要重点搞人工智能啊，早就跟你们说了呀。李思思是你的审美点吗？不是，我真不喜欢这样的。股市暴跌怎么看？下半年没希望了。哎呀，涨得太厉害了，该调整调整一下。韩国那个杠杆那么高了，得把它给打下来一点，好吧？然后加上各种原因吧，该调整调整一下。还大家还得等着看看美联储的政策呢，万一他妈加息呢，是不是？哪有单边一直涨的股市？可以只设置只允许会员提问吗？我现在就只看会员啊。你想想潮州街头揭阳汕头是不是那个，你想想那个高铁站啊，机场啊，文化呀， 你想一想，对招商引资，对这个区域规划，对它形不成一个大城市，知道吧？冯治理会给政部退休，哎，冯治理这名字听得这么熟悉呢？冯治理是干嘛的来着？我现在年纪大了，大哥。OK， 我们开始了，马上开始了。没多少人听，才两三千人，大家都是正经人。冯治理已经退了吧？我就说云南这个哥们儿，这个左王。胡和平62年中宣部常副部长，他不行了，他肯定不行了。陈希也下去了，主要胡和平的做官的风格上不去了呀，知道吧？他是那种四不沾的那种，他不会出事儿，但是，也上不去，没人推他。李思思有证据吗？过会儿我给你算一下，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像这种床地之事，你到哪要证据去？我给你拍下来还怎么地？博呱呱未来有机会吗？有啥机会啊？咱们差不多开始讲了啊。今天因为正好昨天咱们直播的时候，大家有人问这个蔡富潮嘛，当时我就说过昨天就说蔡富潮应该正在被调查呢，结果今天蔡富潮就官宣了。所以加上前段时间我在核心会员群里也给大家聊过那个李思思的事情所以我就想把这两个事情啊，正好今天晚上我没事儿就跟大家聊聊，就是聊聊天我现在想直播呀，就不要太紧张，还是搞得跟授课一样，就自我也放松一点，大家也放松一点，聊聊天是不是而且这个咱们这周的任务我都完成了，核心会员呢明天公开直播昨天搞完了，然后我就差一期会员直播，差一个视频，我这期就完成了，所以今天属于加课属于加三吧。所以大家不要要求太高，我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呢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它是两个事情。第一个呢是就是蔡富潮落马。大家知道蔡富潮这个名字其实好多人都把它忘了吧。就是蔡富潮是1951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75岁了。2016年呢他就已经退休了，就相当于他正部长 退休十年之后已经享受了十年退休生活啊，突然呢被逮进去了。你说这玩意儿让大家这些退休老头们是不是很震动？原来其实很多人都以为退休过个几年就没事了，现在呢大家基本上已经习惯了，退休呢也不是这个护身符。那蔡富潮这个人呢，他其实他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他是这个纸箱厂的工人，还是包装厂的工人，他没有上过大学，大家知道吧。他51年出生，大家想想，当然他也没去当知青。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比习总书记大个两三岁嘛，按照道理应该去知青的，但是他是在老北京，就是那种包装厂的工人。但是呢他可能呢反正自学呀、啊。就是他的自学能力还是可以的，写东西很好，他会拉二胡，知道吧？啊，就是因为他父亲呢是艺人，他的妹妹呢应该也是艺人，所以蔡富潮呢他自己的学习能力也很强，没事他自己学着拉二胡拉的挺好。他虽然没上过大学呢，谢谢 Kenji， 他写东西写的挺好，所以他后来呢就是调到这个北京日报。啊，一边学，因为他写的东西还不错嘛，啊，一边学习，业余时间学习，一边工作，啊，然后很快呢，就是在北京日报各个部门啊都干过。大家知道北京日报就相当于北京的人民日报，正厅级单位，啊，所以他的每个部门就正处级，所以他很早啊，我记得八几年就做到部门总，就是正处级嘛，在那个时候还算可以的，几个部门咔一做。然后就做到了副总编辑啊，就是整个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啊，总编室主任。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990年左右，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呢干了八年，到98年啊开始有调动。那为什么有调动呢？大家知道1996年啊，就是北京市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啊，就是因为前就是95年的时候那个陈希同那哥们儿被干掉了。然后呢这个书记应该是魏建行吧，然后市长呢是从福建的省长福建那边调过来一个叫一个就是脸特别黑的哥们儿，叫贾庆林。贾庆林呢在97年左右呢就当了北京的市委书记，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重新选班子啊，重新的任用人。所以到98年的6月呢，就是蔡富潮就到了市委宣传部当副部长，兼任就是北京市那个新闻办公室主任，啊，就相当于解决正厅级了。到2000年呢，他就调到了市委常务副秘书，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的常务副主任，他相当于是贾庆林的，你至少是二 B 吧，反正天天跟在身边的，大家知道，啊，所以2000年的时候他跟贾庆林关系很好。到2002年大家知道贾庆林马上就进常委的时候，进那个政治局常委的时候啊，在那次换届的时候呢又把他弄到了这个北京，让他接了北京市的宣传部长，就进了北京市常委了。一直干了大概有九年，到2011年呢中宣部他当时想搞一个这个政协主北京市政协主席，就解决政部嘛。但当时大家知道那个刘琦跟贾庆林他们也不太对付嘛，所以刘琦推荐了另外一个人啊，因为像北京市政协主席北京市市委书记有推荐权嘛，他推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呢他在北京市就干到头了。谢谢 Mary， 谢谢 Jennifer 啊。所以呢他就在北京市干到头了，因为他原来在北京市当宣传部长啊，他跟那个中宣跟宣传系统啊搞得都挺熟的，跟李长春他们都挺熟的，所以估计他又去找了他的老领导贾庆林，跟老姜说一说，再找这个李长春，所以就调到了中宣部系统当中宣部副部长兼广电局局长。大家记住这个日期啊，是2011年的2月份他调到广电局长。大家知道广电管什么？广电的一个主要范围就是管全国电视台的业务监管，它其中管的最大的一块就是央视的业务监管。虽然它不一定能管得了央视台长的任命，但是它能管央视业务的这种发展，所以这个广电局长对央视是有管理权的，到了 反正后来跟着这个广电局长，广电局改革呢，反正他一直就在这个局长上，一直到2016年9月份退休。大家记住这个日子，他是2016年9月份退休的，2011年的2月份当上了广电局长的，大家记住了啊。那这样把他的简历捋一遍，大家就知道他一直是在宣传系统里干的，从北京市干到了干到了这个中宣部这个系统。那对他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几个人，大家也看出来。第一个，他仕途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的大哥，就是应该说贾庆林。但是他跟贾庆林之间，其实中间，就是跟上贾庆林的，中间还有个二哥，就是好多人问我啊，说单位一把手，我找不到渠道跟他接不上关系。我说你就研究跟你，就是你一把手跟，就是有几个狗腿子。他肯定有一个铁杆的这个小弟，你去跟上他的小弟，你把他的小弟搞铁了，你就跟上老大了。所以在对于蔡富潮来说，他跟贾庆林为什么能后来搞得很铁，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有一个桥梁，就叫龙新民。龙新民呢，其实原来一直是北京电视台系统的啊，后来呢他就当了北京市的，我想想啊，他就当了北京市的宣传部长。他龙新民当了部长呢，才把蔡富潮呢调过来接任自己的那个新闻办主任啊。后来这个龙新民当了北京市委副书记啊，又把宣传部长让给了这个蔡富潮。所以这个龙新民跟蔡富潮啊是铁杆。当然这个他们一块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奥运会啊。早年的宣传，大家知道02年，大家01年申奥，02年就开始搞奥运会这一套东西嘛，那几年就搞奥运会这个宣传嘛。所以像北京奥运会的那个口号叫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啊，还有那个福娃的设计都是这帮人一块想出来的。那个时候北京市那帮市领导在食堂吃饭，天天饭桌上你想个口号，我想个口号，最后选的就是这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反正大家知道龙新民跟这个蔡富潮啊两人是铁杆。就是02年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那个时候大家知道2002-03年的时候，北京搞就是北京发生了 SARS， 北京来了一个新市长叫孟玄冬走了，然后王岐山来了。王岐山，我再说一遍，王岐山跟孟玄冬不是连襟，孟玄冬不是姚依林的女婿啊。我再说一遍，谁说的话大家以后记住，就拿手给他来一个大耳瓜子啊，告诉他鲁社长说了啊，他俩不是连接，不要再传这个谣言了啊，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好吧啊，我就告诉你一个事实。那王岐山来了之后呢，大家想想啊，刘琦是书记，王岐山是副书记二把手，然后排第三的副书记就是龙新民。那王岐山跟龙新民呢，传说呀俩人关系不是很好啊，俩人关系不是很好啊，就是因为龙新民也未必瞧得起王岐山嘛，我本身就是三把手啊，这个所以俩人呢就是其实挺不对付的。但是因为奥运会呢，因为要搞奥运，反正就凑合在一块过吧。到了05年龙新民就调走了，龙新民调到这个新闻出版总署当署长了，就是管出版物了啊。到后来到07年啊，龙新民就犯了点错误，因为他媳妇儿啊在那个国企里边，所以就被查出了点事儿，当时本来想把他办掉的，后来可能有领导替他说话吧，所以龙新民就调到那个中央党史什么研究室当副主任去了啊，他这一篇就翻过了。那王岐山跟龙新民进行斗争的时候啊，当时龙新民的这个铁杆小弟就蔡富潮，蔡富潮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委常委了，他呢就是属于这个，因为当时北京宣传系统啊被这个龙新民经营的铁板一块。啊，都是龙新民的人，从上到下，所以王岐山呢，当然他作为二把手，他不能就是说，因为宣传大家知道是党的权利，所以归刘琦管，所以王岐山也不能贸然的这个发动进攻。但是呢，他因为要搞奥运呢，他要搞这个非典的这个宣传啊，他要搞市长的这种品牌宣传，所以他必须要要这个宣传系统配合他，所以在这种龙新民一走啊。甚至在他没走之前，这个蔡富潮啊就很快的跟王岐山投靠了。王岐山他是属于龙新民那个派系里面比较灵活的，反正很快就跟王岐山处的不错啊。所以蔡富潮虽然早期跟王岐山不是一块的，但是他跟王岐山 一直在一个市委班子里，从02年、02、03年就是王岐山刚去的，然后一直到07年。那这其中呢，蔡复潮最大的这个贡献呢，就是培养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肖培，肖培大家知道后来很有名啊，就是中纪委的这个宣传部长，后来当了中纪委的副书记啊，前段时间也被抓了。那肖培其实呢，就是王岐山大家知道对他很看重，但是肖培其实在北京期间跟王岐山之间呢，只能说对他有个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肖培在北京市，就王岐山在北京的时候，肖培的级别还很低。肖培大概的简历是这样子的，他应该是他是团口出来的吧，后来到北京市什么青年报啊、北京晚报，后来就调到了北京日报，大家知道北京日报就蔡生潮的这个大本营嘛，所以肖培呢后来就干到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他走的路基本上是蔡复潮的路。蔡复潮后来就把肖培从北京市的副总编辑呢就提拔成北京市的新闻办主任，就接了自己的这个职务啊，就是北京市新闻办主任前后三任，就咱们说的龙新民、蔡复潮和肖培啊。后来肖培呢就是王岐山走了之后啊，这个蔡复潮又把他变成北京市的副秘书长啊，然后又搞成北京市的文化局长。那到王岐山到了中纪委书记的岗位的时候呢，他就要配一个秘书，在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有好几套秘书班子嘛，其中一套在中办调研室的吴组，当时组长就是董红嘛，然后呢就，但是大家知道董红也懒得写东西嘛，所以调了一个人过来配合董红，就是肖培。肖培大家知道很有才啊，会写东西，能出理论啊，所以很快就接了这个吴组的组长啊，就相当于13、14年，我忘了哪年了，他就开始成为王岐山的大秘了啊，所以他展示出来的这种能力也非常强，所以就被王岐山调到中纪委，接任了中纪委的宣传部长啊。中纪委大家知道，王岐山在中纪委加了两个部，一个是把干部人事室啊，把干部室变成了组织部，然后就是搞了一个宣传部啊，所以把肖培调过去呢，拍了很多宣传片，大家记得就是中纪委出了好多套片子嘛。啊，就是讲那些，就让那些贪官出来搞忏悔啊，就是我是怎么不是人啊，我怎么走入犯罪企图啊，怎么对不起大家，就那套片子拍的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忏悔录吧啊，包括当时中纪委搞了很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啊，软文搞了很多，都是肖培他们搞的啊。王岐山下去之前呢，就把他变成监察室的副主任，反正就后来，反正虽然王岐山下去了，但是肖培呢，就还是升了中纪委的副书记。那这次肖培为什么被查呢？主要就是因为跟周亮进去了啊。其实因为王岐山第一波就是那些人第一波被查，董红那波已经过去几年了嘛。这一波被查呢，主要是因为周亮被查呢就牵出了肖培，因为都是王岐山的秘书吧，周亮相当于是居中联络的那个秘书啊。所以当时在中纪委的时候，这个组织部长是周亮，宣传部长就是肖培，所以俩人是铁杆，就是这么个关系。所以周亮进去之后呢，就把肖培交代出来了。那肖培进去之后呢，大家知道就是他跟蔡复潮这个关系，大家知道可以说蔡复潮是他人生第一个恩主，第二个恩主才是王岐山啊，就是用我那个多级火箭理论，就是说他的第一级火箭把他推到半空的是蔡复潮，到了这个阶段，他才有机会转到王岐山那边，所以呢，就是他的第一个恩人呢就是蔡复潮，所以两边他跟蔡复潮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也就不用讲了，所以估计就这么起来的。所以蔡复潮下来之后呢，就是说明王岐山的境遇就是非常不妙，非常不妙。而且我听说办案子的人啊，就是办周亮他们案子的人，直接跟有一些来过来讯问的人啊，就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围绕一些领导人，退休领导人的啊，所以但是中纪委有这个目标，他会搜集很多的证据，然后会报到领导那边，但是到底这个扳机抠不抠动啊，要不要把那个谁拿下，还是要最高领导下决心啊，还是要习近平下决心啊，就是但是中纪委呢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了啊，就是已经往就是收集他证据的这个方向在走了啊，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观察点，最后会不会动王岐山咱也不知道，是不是？那王岐山在北京啊，其实除了这些 副部级的这些，就是有很多人啊，就是成为他的手下。后来呢，也因为王岐山飞黄腾达，也变得飞黄腾达。你比如说，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比如说副师长里面有张毛，有陆浩，包括像当时西城的书记叫林铎吧，后来当了甘肃的书记，包括。就是跟着王岐山的，包括陈刚，两个陈刚跟他关系都不错，就是这个包，就是还有很多这种局级干部跟着王岐山，其实也出来了，就是后来也都享受过王岐山的这个恩泽吧，你比如说有一帮人是跟着王岐山身边的，你比如说就是当时的财政局长杨尔超，后来变了中纪委的秘书长，解决正部了。比如说当时那个天安门管委会主任叫崔鹏吧，后来变成中纪委的那个机关管理局局长了，也解决，然后后来调到全国人大还是哪的纪检组长了，也解决了。然后包括很多人，包括当时因为他是市长嘛，所以你像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像傅政华，他也熟，你在这个班子里他都熟。包括当时北京市公安局有个副局长叫刘艳平大家知道也是。王岐山的这个铁杆就是刘艳平是谁吧？大家听的名字很熟悉吧？他是国安部的纪委书记。当年就是郭文贵在美国爆料的时候，爆料这个王岐山和孟建柱的时候，这俩家伙受不了了之后，就派了两个人去找郭文贵谈判，一个呢是孙立军，一个呢就是刘艳平。刘艳平这个老先生呢，就因为这个是因为录音被郭文贵录下来播出去嘛，所以大家就是大家知道了刘艳平了。其实因为他一般在国安部，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的。那刘艳平呢，他是，一直是原来是当兵的，也是老北京。后来他毕业了之后，就是他工作一直在北京市公安局下面有个警卫处，从下边的一般的干部啊，干到副处长、处长。后来因为警卫处长呢，干到了北京市那个公安局的副局长，所以他这副局长呢，而且是管警卫的，所以他跟这个北京市的这些领导都熟悉，大家知道吧？后来呢，他就被调到公安部的警卫局当副局长，又后来又接了公安部警卫局局长，是8局还是9局就当了这个公安部的这个局长，这是核心局，大家知道吧？王晓红后来当了部长之后，一直兼着这个特勤局的局长这个他的警卫局后来就是，是不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我猜。他09年当的局长后来呢就升为公安部的部长助理、副局长。2015年呢，大家知道，王岐山当时已经在中纪委如日中天了，要往各个部派那个纪检组长，所以呢，他就从公安部呢被派到了国安部当纪委书记，就是纪委大家知道直辖了嘛，他其实就归王岐山管了。但是当时为什么派他去？因为他这个国安部非常有意思，国安部呢归政法委管，归孟建柱管，然后呢他又是政法口，又归王岐山管，两个人呢又都信任他，因为他跟孙立军不是也是哥们儿嘛，所以呢就两个人都选他去然后他又是国安系统的，孙立军当然大家知道他管港澳管内保，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包括澳门那个赌厅的。赌场的老板的共和党那个家伙，包括像刘特佐包括很多海外关系，所以就派他俩去，而且他俩都是对他俩非常信任，相当于办私事嘛，习近平都不知道嘛所以刘艳平这个时候就到国安部当纪委书记，他一直到18年退休，18年大家记住啊，他18年退休，但他退休之后呢，因为大家知道王岐山18年还正火着呢，所以1819年。中纪委他还当了好几个中纪委巡视组的组长，就相当于退而不休。他真正的退应该是在19年的年底因为18年、19年呢，他就跑中纪委当巡视组组长了还是有很大权力的。他一直呢，孙立军大家知道是2020年出事儿的吧？2020年出事儿，他呢是到2年以后，2022年才出事儿的。2023年呢？宣判的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像，说跑题了哈，说跑题了，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中层都是王岐山的这个，在北京的这个手下 啊，都是王岐山圈子里的人啊。其实大家，我原来上过说过，像潘石屹啊这些人，其实都算王岐山的这个边缘派系。为什么呢？因为潘石屹大家知道，他其实政府关系不多，但是他那个 SOHO 啊，采取的是精品策略，就他不像就是恒大这些，我全国啊，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的拿很多地，然后薄利多销，开发完了马上再拿一个。你看潘石屹开发的所有的土地都是精品的，所有的 SOHO 的项目你去数大概不超过十个。他每一个 SOHO 的项目大家都有来历在北京。那他的土地都是哪来的呢？第一个呢是任志强还有这个刘晓光这堆哥们儿。因为任志强和刘晓光就北京是两个国有做地产的嘛，任志强就喜欢潘石屹啊，所以有几个项目都是华远地产卖给潘石屹的，所以当时很多人质疑这个就是华远搞这个利益输送啊。那大家知道潘就是任志强的初中辅导老师就是王岐山啊，王岐山有些时候半夜还给任志强的打个电话。另外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任志强啊，包括跟这个李小红啊，就王岐山的那个大秘书关系也很好，所以那个潘石屹呢跟李小红也很好啊。你看潘石屹有一次写什么什么啊，轻工局的副局长谁带他去看地，说的就是李小红。俩人当时原来有这个微博的时候呢，就是李小红啊，任志强啊，潘石屹啊，还没事还互动一下啊。所以你往上面的根儿刨啊。潘石屹的这个老板就算这个王岐山，当然他跟王岐山本人估计也不一定多熟，但是他跟王岐山的小弟熟，跟王岐山大秘熟，你说他算不算王的人？后来你看他为什么走，也是因为王岐山不行了，包括他后期他这种策略，他就在北京拿不到地了啊，所以他说他不想扩张呢，是因为他的生意模式和他的关系模式呢，遇到瓶颈，意外的躲过了那个地产的疯狂扩张期。然后又因为任志强呢被抓了呢，他就因为他是比较谨慎的人嘛，看得也比较明白，就先跑了。所以你要说呢，所以就是潘石屹这个人的运气是非常好的，认知呢，因为有他老婆有国际化的这个他国际化的视野呢，他的认知也是比较到位的啊。所以就是很多人其实都可以延伸到这个王这个脉络啊，大家知道一个中国第二派系的人，在当年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能影响的人太多了啊，这就说跑题了。嗯，对，这谁说的是对的？所以咱们慧眼中有高人嘛。公安部八局管的是四副两高警卫，对吧？啊，九局是警卫局吗？嗯，九局警卫局就是挂个号吧，啊，就是挂个号，啊，就是副委员长那些都归这个八局管，啊，而且现在省委书记好像也都是归八局了，所以那个特勤局啊，八局现在就是改成特勤局了嘛。特勤局其实是一张网啊，能关系到全国的这个各地的封疆大吏这些人的警卫，所以王晓红自己当了局长的时候还兼着特勤局的局长，所以特勤局局长包括像他后任的那个叫王什么，就广东调过来那个，都是王晓红的绝对铁杆，因为这个仅次于中央警卫局啊，它是一张网啊，它是一张啊牵扯到政治安全的网。那说回这个蔡富潮啊，蔡富潮这个人呢，他就是非常疼儿子。蔡富潮的儿子呢，就是学习反正也不咋地，就是当年考那个北京四中呢也没考上，所以蔡富潮呢也是托关系才让他进的北京四中，后来应该是又加了点分才考上的北大。因为大家知道蔡富潮跟他儿子蔡富潮身高不高嘛，他儿子身高也不高，所以蔡富潮听说哪有这个增高药啊，就是长高的那个药，还专门托人去买让他儿子长高点，后来咱也不知道他儿子长没长高。但他儿子进了北大之后啊，就认识了个小姑娘啊，这个小姑娘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第二段，就是这个李思思啊，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比我更熟悉李思思。李思思呢就是 就是说应该说人家这个底子还算不错的，应该他的父母呢应该从小就想把他往这个文艺这个方向去培养的啊，所以小的时候呢估计只想让他当演员了，因为长得形象不错嘛，又是这个吉林人，普通话估计说的也还不错，所以他小的时候啊就被选过当什么 MTV， 比如我记得是什么董文华拍那个 MV 的时候就选上过他，后来张艺谋说有个片子也选他当主角，后来因为他的身高啊把他给刷下去了。总而言之小学时候呢就是文艺骨干啊。后来呢就是考入了北大艺术学院。啊，大家知道北大艺术学院是凡是这种教艺术的学院，凡是带面试的都有这种可以一定的操作空间，不能说完全的操作吧，起码能降很多分进去。啊，他应该是走特长生进的北大艺术学院。进了北大之后呢就开始这种就估计他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比较优势也很凸显了，应该说他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从04年大家记住时间线啊 ,04 年他进的北大 ,05 年就开始参加那个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挑战主持人当时挺火的，就很多对主持有梦想的人就是互相去比赛最后选出来还搞什么年度大赛。所以他当时在挑战主持人的比赛上呢应该是就是表现不错吧，应该是就展现了他的这种基本功啊扎实的这种实力。那他在大三的时候呢就认识了蔡福潮的儿子，两个人呢就在一块了。当然李思思他本科毕业之后呢又研究生呢又去了北大的新闻学院，因为他学主持嘛，所以又去了北大的这个新闻学院，也是比较水的这种学院，就是号称应该是北大的四大养老院之一吧。所以他就去了北大的新闻学院，那这中间他估计天天都在主持了。他应该大家算算04年进北大，然后四年本科应该是两年文科是两年的硕士，应该就2010年比2010年他就进了央视。但是他进央视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进央视其实不难知道吧。上春晚难，进央视不难，为什么呢？因为央视有很多个节目，大家知道央视有十几个频道，每个节目每个频道都24小时播，所以有很多频道就是都半夜播，咱也大家或者凌晨播是吧，这种频道或者是没多少人看这种频道它也要人，而且央视这个地方它因为它要播出来，所以你必须要有基本的形象和基本的主持功底，你不能说纯粹因为关系就这个人一点基础没有，普通话说的跟我一样去主持那就完蛋了嘛，是不是所以就是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像王菊贵他的这个普通话已经那样，能比我强点吧哈当然我王菊的这个调查他是调查记者啊，他调查功力强。所以就是进央视大家想想其实没那么难，所以像他这种呢就是在这个挑战主持人中搞得还挺优秀。然后有些人说他家里是他妈还是谁有个亲戚是吉林电视台的副台长再加上这点关系再跑一跑进这种节目呢进这种频道呢就问题不大。而且大家知道中央电视台的那个编制分很多种，一种是最正规的事业编很少，还有一种就是台聘，就是相当于台里雇你但还是合同工，还有一种最惨的是那种栏目聘，就是比如说我某个栏目我想雇一个人，我这个栏目组的公司给你签这个合同，就是劳务派遣合同，这个就叫栏目聘就是整个这三级聘就是最高级的那个真正的事业编制的人是很少的，像王志安原来就是临时工嘛，所以他老是自嘲嘛，当然你这个编制跟水平不等价嘛，因为那个编制就是太少了嘛，所以你只要愿意进，而你从地方台借调也好，或者进他的就是什么台聘就是栏目聘这种是不难的，大家知道吧？所以呢，他就进了这个央视了。但是他那个节目呢，应该叫什么舞蹈世界还是舞蹈什么就是一个没有多少观众的没有多少人看，而且呢不定期播出。大家知道什么叫不定期播出吗？这是最惨的一类节目就没有节目了给你上一上，它不是说固定时间，哪怕是我凌晨 五点钟，哪怕是我半夜，这个12点，我给你播也行啊。它是不固定播出，而且舞蹈世界大家想想有几个人看啊？就那帮，是吧？就是所以受众很有限，所以大家知道它进入央视的时候是比较边缘的。这个时候大家知道2010年的时候，蔡福潮在哪里呢？我为啥让大家记住时间线？蔡福潮还是北京市宣传部长呢。两个人呢估计也没结婚呢，啊，就是没正式确定关系呢，啊，所以呢他就是到了央视，但是是央视一个很边缘的部门。然后后来呢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呢可能又调到别的节目，或者同时主持别的节目，就是反正也都是那种我想想是什么节目啊，应该什么欢乐英雄啊，咱也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样，反正我都没听说过，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但是大家想想，这是2011年嘛，他主持了这个叫什么欢乐英雄还是什么节目。那到了2012年呢，他突然主持了央视春晚。2012年他才25、26岁啊，啊，所以你看他的简历写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春晚主持人，直到过了十几年之后才被人这个取代了。从这以后开始他就开始连续主持了9次央视春晚。大家知道央视春晚跟进央视是两个难度，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央视有很多个节目啊，从早到晚很多个节目，但是春晚大家知道就不容易了，一年就那一晚上，而且站在那台上台柱子就4个人，还得有2个男性，相当于那么多主持人就有2个女性。大家想想，这个就得拼水平了，就得拼，就是看你水平，看你关系了，对不对？那李思思为啥11年的时候，2011年还比较边缘，2012年就突然这个开始主持央视春晚了，成了这个央视的这个起码是前2名的这个女主持吧？大家想想，整个央视的女主持都想上那个春晚啊，她突然蹦上去了，就算有3个女主持吧。他也是央视前3名了，所以这个变化大家就想想是突兀的变化。谢谢爱诗丽人，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就知道这个就发生变化了。我刚才让大家记住时间线了吗？2011年发现了一个变化是什么？2011年有一个老小子叫蔡富潮，他到了广电总局当局长啊，当了中宣部副部长，他开始广央视了。所以2011年他刚到那，这个李思思就换了个更好的节目，而且他大家知道，那就是春晚，他到了不到半年就开始让李思思主持春晚，啊，所有的这个故事背后啊，他都有时间线，大家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是2012年他就走上春晚了，而且蔡富潮这个时候就从2012年一直干到2016年，2016年的9月份，蔡富潮就。就这个下台了，退休了。那大家去观察一下呀，李思思主持春晚啊，2012、2013、2014、2015、2016都是主持人。2017年，哎，央视春晚他不是主持人了。2018、2019他又变成主持人了。哎，这个故事为了啥？因为他生病吗？还因为他生孩子呢？2017年他确实生孩子了啊，但是生孩子他应该是生的比较晚的。那李思思为什么2017年没有主持这个春晚呢？啊，大家想想吧，就是这么赤裸裸嘛。2016年9月份他老公公退休了，2017年他就没有，因为2017年他是2017年下半年生的孩子嘛，2017年1月份。啊，他就没有主持春晚。大家想想，对一个连着主持了几年春晚的这个台柱子，突然把他干下来了，他老公公突然说不上话了。这个中间他受的这个这种波折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吗？从他本来从地上爬到天上，现在咔一下子又被打到底下了。哎，他怎么办呢？到2018年他又主持春晚了，大家想想为什么？是因为他的水平又提高了吗？又恢复了吗？是因为他生完孩子了吗？ 大家想想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有新情况了啊，他的这位就是当他的男朋友没帮助他的时候，他找到了新的帮助他的人，这个帮助他的人就是咱们刚才无意中跑题提到的刘艳萍同志啊，大家能想到吗？能想到他俩在一块吗？因为央视春晚，央视的好几个主持人都是跟孙丽君有关系嘛，因为孙丽君起码很年轻，六几年的，而且这个长得还可以。大家想想这个刘艳萍长得这么油腻，这么老登，而且跟这个李思思之间差了五几年，加上他差了二十多岁吧，相当于他父辈的人物嘛。而且我跟大家讲，很可能他认识刘艳萍也是家里给介绍的。为什么啊？因为刘艳萍跟这个，我刚才为什么说他都是王景山的手下呀？他都是一个圈子里的，虽然一个正部一个副部，但是刘艳萍的权力，后来的权力是很大的啊，所以他都在这一个圈子里会非常熟悉的啊。国安部大家知道手伸的很长的，权力很大的，所以俩人就起来了。所以据说李思思开的那个车，那个车牌啊，京 A 啊，都是刘艳萍给办的啊。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非常，也是圈内人讲的，说李思思第二个孩子也是刘艳萍的啊，就是这个圈内人讲的，不是我讲的啊。那哎呀，这期视频完了，这期完了，大家弄完我就得转成会员了，要不然人家会告我的。这是，我觉得这个是谣言，我不相信这个事情。这都是网上传的，我觉得他俩不可能有情况的。我只是转述一个情况啊。我对他们这种说法表示愤慨，完全是胡说八道，一派胡言。不要起诉我啊，这种我是粉碎这个谣言的。然后大家知道刘艳萍在这个任上，她18年退休，然后19年又巡视，她的整个的影响力其实延续到20年左右。那20年大家去查一查，李思思又落不是李思思哦，咱们起个名字吧啊，这个王思思吧，王思思他又落选春晚了。当然这个20年的这个春晚来了一个很牛的人，就是佟丽娅跨界主持这个春晚。所以为什么我说每个春晚的主持人后面他能蹦上春晚都要研究啊。所以你看完李思思在王思思在看这个佟丽娅，就知道佟丽娅他连一点主持功底都没有，突然蹦到了这个央视的这个就是这两个女主持人之一，大家就知道他背后的力度有多大了。大家知道吗？所以2020年呢是佟丽娅，然后到了2021-22年呢，李思思又主持了两年啊，但是一直到2022年呢，这个刘艳萍啊他就落马了。落马了之后呢大家去看看这个王思思啊，就马上被调到了央视购物频道。大家知道电视购物是非常边缘的，知道吧？所以王思思就被调到了电视购物频道，这个中间就出事了，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关系雪崩，第二个就是要把它边缘化嘛，大家知道吧？然后到了23年，刘艳萍的事情正式落定，他就辞职了，从央视辞职。辞职干什么呢？就是带货，天天直播带货，然后天天呢去商演，原来都是在 CCTV 的，对着亿万老百姓。现在呢去某个县的广场开业啊，某个这个地级市某个县的这个什么什么广场啊开业，他去主持一下啊。就是他这个落差大家知道大不大啊？虽然能赚钱，但是啊他跟央视主持的这个落差是很大的，如果不是被逼到这份上啊，是不会走这条路的啊，明白吗大家？所以大家去看看孙丽君当时落马的时候，包括坊间传言孙丽君落马的时候有很多人被调查，比如说董卿啊，欧阳夏丹啊，被调查，还传了一下这个王思思也被调查了啊。他其实呢就是个乌龙事件啊，他跟他真正 真正有关系的不是孙，是这个刘，明白吗？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狗血呀？嗯，所以央视这些女主持啊，真是弄不清楚她背后什么情况啊！我给大家在你看有一个女主持叫龙阳啊，就是我上回谁发给我，我也没看过她主持节目啊，就是后来我专门看了看她的主持，就龙阳这个人的简历就非常奇怪，就是第一个，她其实只比李思思小几岁。但是呢，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呢，比李思思比王思思还这个不可思议。他的大学非常一般，他不是北大的，也不是中传的，啊，他是什么南京一个什么学院的？他说他发挥失误了，其实谁不发挥失误？就是你水平不行呗。大学一般，长相我不能说长相，在我的这个审美观里，我觉得他一般。然后主持功底呢？起码跟董卿这些人主持那个诗词大会差了不少的啊，当然也还可以，但你也不能说他拔尖儿。但这样一个就是我说他一般肯定比普通人强啊，但是他比这个跟央视的一线主持差得很远。他就是他毕业之后呢也只去了南京电视台，11年去南京电视台。然后到了15年呢他突然调到了中央，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财经频道。但是大家知道当时财经频道刚抓完那个郭振喜，抓了一帮这个人，所以他换了那个央视频道的那个二套的总监，然后他就调过去了。调过去之后呢，在一直在这个二就是央视二套这个财经频道里主持这主持那，搞得还行，但是一直没到总台的这个层面，没有主持春晚什么的。那到了21年啊，就是他进了央视的6年以后啊，他突然开始主持春晚，变成春晚的台柱子了。啊，所以他这个整个简历非常奇怪，在2014到2015年期间，啊，那谁把他带去推荐到央视的？那在2021年啊左右，谁推荐他上的这个春晚？啊，所以这两个关键节点后边都有关键人，但是就是咱们那个朋友他就是不说，他说龙阳还在岗在边，就是不说，气得我要命。大家谁知道龙阳是什么情况的告诉我一下啊。我虽然很正经，但是我有些时候为了大家的福利我还是想弄懂一下。嗯。OK,这铃铛确实不行啊，有点不是很脆啊。OK, 今天就讲这些吧。闲聊一下，没准备，随口说一说。我不说龙阳不漂亮，我只说那不符合我的审美观啊啊！就是你看她那样能漂亮吗？好，咱再聊一会儿就撤了啊！今天我早点睡觉。嗯，今天才6000个人，还不如昨天8000多个人呢。龙阳像 ET 啊，整点实在的信息啊啊，整点实在的信息。我跟大家说，李思思她跟这个蔡富潮的这个关系，是我在推特上最早提的。你们到全网络上去搜索啊，他是蔡富超儿媳妇这个事儿是我在推特上最早说的，后来这些人就开始引用啊，他就不知道后边这些事儿啊，我现在不喜欢在推特上爆料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消息在油管上，估计又多少人马上引用，哎，没办法。胡广杰是接李炳军，他是常委副市长，他不是副书记啊，所以他只能说看看明年谁接副书记吧啊。副书记跟常委副市长差别很大。大家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线知道吧，李思思王思思他关键点就是2011年这一个他人生上升的关键点，还有2017年左右他这个时间点，而且他为什么就做了一个大家觉得不是很明智大家理解不了的一个选择，本身有一个官二代的老公，有个幸福的家庭，结果还找了这么个人啊。最后这个他辞职的时候蔡富潮据说亲自给央视打电话，就让他安静的辞职，不要找他事儿 啊，因为他们家里都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耻辱啊，就让他安静的走，不要闹出来事儿，闹出来事儿大家就是觉得很丢人，就是蔡家都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是这个他是就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这是一个丛林社会的一个规则，就是你在央视这个丛林社会里，你要么就找到更强的人，你要么就适应这个规则，找到更强的人，服从于权力啊，然后你就能保住你的地位，就能受到别人夸奖。要么呢你不适应这个规则呢，就会被别人干掉啊，不是说被查掉，是把你从舞台中央撵到二线，撵到后边。所以就是这是央视的这个丛林社会，你只要想万众瞩目，你只要想摊这个名，想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必须要服从它的规则。这种，而且你一旦尝过了那种站在舞台中央啊，万众瞩目的那种啊、那种感觉啊，你就很难再习惯那种从舞台上下来。所以2017年那个春晚，我跟大家讲，那是李思思人生的至暗时刻。我跟大家讲，她没上春晚的时候都不如那个时候难受。为什么？那年的春晚他怎么过？你想想，原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春晚他都是在央视那里过的，不用回家。那一年他在家里，他怎么过？所以他是很难受的。所以他为什么走向了这一步？你推算推算就知道了嘛。这些我说的都是这个谣言啊，大家不要相信啊，不要说我说的啊。我觉得李思思也好，王思思也好，人家不会做这些事儿。我们要帮助人家小姑娘一个人，这个在北京发展不容易，在那么一个丛林社会里那混起来容易嘛，所以咱们要不能那个啊，你要唾弃这个丛林社会。啊，唾弃这个权力扭曲下的这个江湖权力的这种规则。谢谢艾诗立晨。所以说有些人说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个叫什么岛啊，那个叫爱泼斯坦的岛。爱泼斯坦那个岛上你看那些都是女孩，都是不自愿的，都是被强迫的。在中国啊，中国这些女孩都是主动的，因为她的权利能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多少多少那个女孩都会飞蛾扑火一样飞过去。你看那个彭帅跟张高丽，她不是被迫的，大家知道吧？不是说张高丽强奸了彭帅控诉的是什么？你通篇读下来，彭帅在痛批什么？他不是痛批张高丽跟骗他，也不是痛斥张高丽跟他发生了关系。他是在痛诉张高丽，你跟我发生的关系又不理我了。他跟那个小季娜痛批那个吴亦凡是一样的啊，你跟我在一块儿这个卿卿我我，然后跟我说这许诺这许诺那，你现在这个不理我了啊。他痛诉的是这个，你知道吧？那彭帅不是这段关系的既得利益者吗？那彭帅原来大家知道网球全是那个就是国家统一的，你必须打国家队，赚的钱归国家队啊。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叫什么改革，彭帅跟李娜他们四个人才可以自己组队自己赚钱啊，他们才自由了嘛。他跟李娜不一样，李娜大家知道李娜打球基本上都是这个叫什么自负盈亏，我要自己付训练的费用，自己那个当然赚的钱也归自己嘛。那彭帅是其中最特殊的，就是他花的钱天津市给他出大半，赚的钱全归他自己，大部分归他自己啊。他比李娜那个旱涝保收，那为什么天津当那个冤大头啊？天津体委傻呀？那因为张高丽在天津啊，大家知道不？那原来那个网球中心那个叫孙什么主任，那天最烦那个彭帅了，没事就骂彭帅。那最后以后你看有一年过了之后，那见就是俩人就和好了。然后在很多场合表扬彭帅，俩人就说这叫什么见面都叫什么姐妹啊。他想想为什么，那个叫什么孙什么芳啊，他为什么呀？ 所以这个彭帅是这段关系中的获利者。哎呀，希望我不要再被起诉了啊！我今天有点后怕了，我要把它变成会员的。你们别去乱评论啊！咱们有些这个观众就是跑那个佟丽娅的下面咔放一个栗子的图片，你别去李思思那乱评论啊，别去王思思那乱评论。彭帅是因为张高丽亲家的关系搭上线，他不是，他是张高丽想打网球，他找那个天津队的队医约的彭帅，明白吗？这还用找那个？所以中国不用爱泼斯坦岛，知道吧？央视就他妈是自愿的爱泼斯坦。对，孙晋芳嘛。就是你不掺到最后那个竞争都好说，一般的记者，你像王志安他那个角色，他就不用被潜规则了，是不是？因为他是干苦活累活的。为什么？哈哈，王局说不定也被潜规则过，咱也不知道呀。但应该不用吧。谢谢爱是立神，这是铁杆，这个就是铁杆。红色赌盘可以，可信度很高，我推荐的这些书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刘艳萍怎么好意思对熟人的儿媳妇下嘴的，哎，这玩意儿谁能顶得住啊？哎，今天怎么没啥问问题的？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氛围，以后咱们都这种氛围啊。别问正经问题。对，我忘了切换会员视频啊，哎呦，忘了。没有，这便宜今天看的这个了啊，算了赠送福利了。马凡说我不熟，这玩意儿都得考证，还得靠消息。但是你要真要站在春晚这个舞台上，没有强大的背景是不行的。这是景甜怎么不指出春晚？他水平不行呗，主持这玩意儿还是要有点这个水平的。包括像佟丽娅，她当时都是在背词，知道吧？你看她那个春晚都是在背词。马凡舒反正早年是跟那个张斌应该是关系不错。男主持好多了，知道吧？男主持好多了。刘艳萍的老婆是人保的监事长。哦，原来如此。彭丽媛对春晚演绎的套路不熟悉，他很熟悉啊。人家这是两口子啥都知道，谢谢杜干菜。王茂亮、张燕、深圳广电 央视财经这啥意思？我没看明白，解释一下。唐小龙，唐小龙已经出来了，唐小龙的那个叫什么下，去下已经出来了，忘，但是我忘了。城管高下领导还存在裸官群情况吗？那个谁，北大那个刚下的校长不就是吗？冯小刚最近怎么了？他们这一代叫什么呢？赚了钱了，脱离人民群众了。鲁社长爆料，这是咱们二创的，注意给主角们提前准备个别称，要不现场直播说着说就搂不住了。下次要记住了。他应该是后知道的，像王思思跟刘艳萍应该是后知道的，后来知道他退休时间也长了，也没办法了，为了家族面子估计就这样了。好像是很多人都是同性恋。佟丽娅评论区堪比美国偷袭珍珠港，谢谢大兵归国。吉米不听社长的内容，现在觉睡不着。哎，我这讲的不生动，我慢慢会讲的越来越生动，我也在学习。刘和蔡两家人见到会不会尴尬？那就不见呗，这种事儿高层政治很乱的。在北方为了吃不出人，深圳那个在北方，他应该在老马出事之前出的事儿吧。聂岑奇是双性恋吗？你猜猜。清贵飞区，谢谢。佟丽娅确实气质好，之前来学校演讲的时候我接待过，近距离接触我一个学生也把持不住。哎，就这些人，其实我跟大家说呢，我其实这些女孩这些行为啊，其实我挺同情他们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这是他们如果错呢，只在错在他们太有上进心了啊，太就是追求的东西太多了啊，因为这个规则就是这种规则呀，让他们不得不这样。能讲讲各个航空公司？可以啊。唐小龙保定书记他不走了吗？你王思思还得挣钱养他和刘，那两个小孩都得养啊，要为啥这么拼命的直播呢？我告诉你，凡是这种就是嫁得好的那个女的，她不会再出来了，就是相夫教子了在家里。凡是这个沉寂了一段时间还在外面天天接戏的，然后年纪很大还二次出山的，都是要么婚姻出事要么经济出问题了。没有这种问题谁愿意天天出来？那不是人干的活，咔咔很早起来化妆，然后咔咔那个体力活很大的，直播也好包括那些演出也好。你看赵雅芝她为什么七十多了还出来，就是因为她老公找瞎了，她老公是她那个没有钱，她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能花钱，所以他只能这一大把年纪还出来了。所以就是你看他要出这个人出来就知道他有问题，比如说哪个歌星玩命的开演唱会，那肯定是老婆又赌输钱了。所以大家得知道这个问题。社长，我朋友日本数据分析公司的打电话跟我说，内存已经到顶了，泡沫快戳破了。你问问他因为啥，要什么，他有什么支撑的，有哪些支撑他的论据和逻辑基础，明白吗？不要让他就一个结论。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唱空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才能赚钱。啊，就是这句话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一直说跌跌跌，它早晚会跌，你永远会早晚会 会那个叫什么，你唱空，你早晚会，你会赢的啊。但是呢，你就你光唱空的话没用啊，你赚不到钱啊，你一直在那看。德国要求人民币升值，那哪个国家都得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这个不正常啊。不升值就收拾你嘛。孙晋芳女排的那个队长，对，就他后来得癌症了吧。聂岑希什么时候被查那不知道。军队内部未来可能缓和一些吗？例如原来军役那种活跃和灵活。什么意思我明白没明白。王诗诗，对，王诗诗谁啊，不认识。白燕生啊，嗯。白燕生是京剧频道那个吧。这些主持人好多时候离开了这个平台啊，发展的也不好。很多很有名的主持人后来就没有戏了啊，或者是他发展的很差，就是这些人其实有些时候他混淆了平台和自己的能力。他以为那么多人认识自己，知名度那么高，干啥都行，其实那是平台的能力，是央视牛逼啊，你出来之后你就啥也不是了。那不好多那种情况吗？国内做直播的，不管以前多辉煌，现在都有些狼狈。对，现在直播也太卷了，只有那些头部的可能才能活得比较舒服。刘艳萍水平真高，我们过去常见面，居然一点没差距，哈哈。你给我阿里，你给我留个言，你给我那个电报或者是推特给我私信一下，好吧？我们聊聊刘艳萍。社长，我想把公司卖了，是吧？那实在太卷了，公司怎么估值？你干啥的？公司行业发展速度啊，这是吧？然后利润规模啊，这很多的这个决定估值啊，估值很多种说法，按照有的按市盈率，有的按那个市销率，有的按市净率是吧？有的就是按净资产啊，就不同的估值方法适合不同的行业、不同阶段、不同成长前景、不同发展速度的。你不是说一个那公司跟公司光一个存储，你看看啊，一个估值变化就估值差多大？投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估值，就这个东西值多少钱？看《沈冰回忆录》就清楚，央视那些事，那本书是假的啊，那本书是假的，不是沈冰写的。埃斯特利亚日本的，我不是说这个公司大哥，是他。他提供这个数据说内存到顶了，这个的论据在哪里？宁波市长沈明权，宁波市长沈明权是刚去的吧？男主持就怕碰到古丽萍的哪里？古丽萍挺好的。你以为他谁都浅啊？根据供需产能上来了。沈明权是台州过去的是吧？思思二胎，2017年三月出生的，17年春晚肚子太大了嘛？那有可能。刘艳萍一个非宣传系统的副部级，对上春晚有这个影响力吗？那你知道，对这些主持人，他不一，这些主持人，你看泡主持人最多的都是什么？要么就管宣传的，要么就政法的，从周永康开始。到孙立军一个副部级的，为啥他能泡董卿跟欧阳夏丹呢？你想一想，那他国安部管的比公安部还多呢，你明白吗？当时把央视二套抓那些人，抓那么多，都哪里抓的？都是公安系统抓的呀。 经济犯罪查的那个郭振喜啊，郭德纲和中国相声界和背后的高层关系，他没有赵本山那么多关系，有那么多关系他也不至于到现在了。徐文光和蔡奇有关系吗？徐文光跟那个谁，跟钟少军关系挺熟的，跟徐文光跟这几个人都能扯上，但是钟少军这个事儿，看看他能不能过去吧。雷海潮是蔡奇的人，好吧。芮成钢是不是古的面首？是这么说的，你看过中线干部吗？能不能评价？哎，这本书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博士论文？那是太枯燥了，相当于一把基层调研吧。什么刘平明？不知道你说的是美国总统。哎呀，咱们6666个，这字太吉利了。林武和刘杰受陈曦影响吗？林武会受影响，刘杰不会受影响。刘杰走的不是陈曦的面子。郭振喜一直没判刑，判了呀，判了又出来了。二战后美国总统就是自由世界的总统，管理半个地球，对，他相当于世界警察嘛。山西煤矿腐败，那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明白。美国总统在国内权力不如国际上，对，你说的确实对。在这个吃人的社会，想要上去只能献身自己了，对。孙金龙是谁的人？一直打着战，那是胡总的门生啊，胡锦涛的门生啊。孙立军在官僚体系中算不算顶级人才？比较易炼红怎么样？孙立军是能跟孟建柱媲美的人物啊，不是能跟令计划媲美的人物。孙立军啊，他一个副部级，你看他那他身边那些人都围着他转了，正部级还得给他那个，所以孙立军是个顶级人物。回头我写写孙立军。二战前，美国副总统在首都要自己花钱租住。那也不对，他妈的，这个就是让他们过得好啊，必定从政嘛。蔡奇出席中央党校的毕业典礼，他是校长，他就应该出席啊，他不出席才不对啊。想想肖战的背景，卢东亮还能因为山西煤矿事故提拔吗？现在煤矿没那么严了，原来出多少个必须那个，现在上次那个卢东亮那个处理的还行啊，给他死的人肯定比宣传的多，他肯定肯定公关了或什么了。湖南体育局姓彭的女的为啥这么火？因为踩到老百姓心坎里了，你他妈一个科长都这么嚣张啊，你还指望你为人民服务呢啊，你要当妈当到处长了，老百姓还能活吗？长春市长调任深圳市长是真的吗？够呛啊，他是脑子进水了吗？留这么大年纪还能举吗？人他妈那个谁周永康啊，70多了还能车震呢。王小红、孙立军都落马了，没什么研究。王小红我讲过一期，国防大学正厅级的县委书记是河北的干部，不要问我，我知道哪些说了会暴露我，哪些说了不会暴露我。比如说王连州老先生去世了，我说我十几年前给他喝过茶，经常喝茶，这个不会暴露我。你总不能去找王连州问，是不是？但我说这些他就容易暴露我，知道吗？所以你老问我不回答，那你不要老问我不回答，肯定有我的理由，好吧。傅政华的发家史，政法的 对，中线干部大家可以看看是田野调查，就是一个博士啊，到一个地方挂职当副县长，然后他研究那个，因为他社会学的博士嘛，他就研究那个县里的那个生态，就是这些科级干部什么的这种家族联姻啊几个大家族的这个情况啊他就是很典型那个情况，而且现实中有那个县是哪个县来着？这个书当时这本书当时很有名。唐能杰会在二十一大进副国级吗？我下期会有期视频就是讲这个的。李云迪的前妻是华国锋的孙女，对啊，就是华国锋的孙女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苏什么？就是那个拍卖公司的。那华国锋的那个李云迪的前妻叫华什么来着？广东还有希望吗？广东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地方呀。聊聊华夏证券，华夏证券都倒了多久了？于海田还能进步吗？够呛，我觉得大进步没有，小进步还可能。副省级城市区委宣传部在三分钟啊，三分钟我准时下线。区委宣传部和普通地级市直选。那你什么情况呀，大哥？普通地级是哪个普通啊？啊，这完全不一样，你就完全没法回答，信息不足啊。蒋方舟是后台罩不住了吗？蒋方舟他就是，我估计他早年那些东西都是他母亲代写的啊，所以他是被一个人，但是他自己肯定，你想从小培养，自己肯定也能写，但他人家九岁都能出书，你不是扯的吗？啊，大家不符合常识，知道吧？啊，所以他早年那个肯定是加水了的。后来呢，他肯定，但这个人肯定他是有点特长的，从小被培养，谁都能，正常的孩子都会有点特长嘛，写东西又没有那么难。啊，雪球定律，对，雪球定律大家可以看。无私的那几部书，潜规则、雪球定律，大家都挺值得一看的。他第三本书就写的一般了。国防大学是怎么样存在和级别？你去 Google 百度这种常识性的东西。王小红不会病死人类吗？现在癌症没那么严重了，你悠着点儿啊，慢慢的转长期病了。浙江衢州在钟少军出事之前是否一直都被认为政治高地？是的，那个好几个都是衢州出来的嘛，徐文光啊，唐非凡都是衢州出来的嘛。是想讲讲刘亦菲，讲刘亦菲啥？出现应该是星爷啊，社长把老毛的掌控力定为100，邓江胡锡大概能叫什么？那得写篇论文，要不然乱说不行。对，华珍，李云迪的前妻叫华珍啊，是那谁的孙女，华国锋的孙女。李强59年，明年就七上八下了，不会的，他会延长的。就是老大手里有几张那个延期退休牌啊，只要他觉得那个可以就行。你看上届石泰峰，张又侠、王毅都延期退休了呀，就年龄现在没有那么就是七上八下还是一个很严的规则，但是就是如果领导觉得这个缺人，只有你能干好， 理得你不行，你就可以接着干。中央二套有个女新闻主持人被搬上，是姓程吗？那个起眼睛以后能接部长吗？王小红肯定希望他接。还谁问国网的张志刚呢？清华毕业的，嗯，专业干部。市长，你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了，你开始左倾了，哈哈哈哈，我左右摇摆。袁书记的未来怎么样？不怎么样。问晋江鞋厂，晋江鞋厂我都没关注这些事儿。刘亦菲母女真的双飞吗？哈哈，这太八卦了你。赵一德、蔡奇都在衢州干过，主要还是钟少军原来。赵一德对衢州没啥帮助啊，你陕西的事弄不过来。蔡奇跟衢州都多少年了？因为钟少军是衢州人，知道吧？所以跟当地联系多，晋江。所以你看，钟少军一出事，我就说，那个唐飞凡会调整嘛？果不然，你看就给调整到政协去了嘛，就证明咱的推理都是对的。晋江的抖音一直封杀，确实他就是这样，国内就这种情况不大对。老七对华国锋什么态度？啊，没啥什么态度不态度的。韩寒水平咋样？韩寒写剧本啥的可以，但是早年那些都说不准，违背常识。相当于在国内发展中国人在越南做经济相关的生意，合适吗？你是什么单位啊？你最好是跟着那些央企基建去，他做总包，你做个分包，你没啥风险。社长影响力太大了，直接干翻小红。小红书那不行，嗯，小红书上次还给我发邮件，要我给他发那个海外小红书发推广的，让我报价呢，我没理他。他那个小红书海外找了一个代理的那个啊 ，OK OK， 不要问，新的老把这个弄完，谢谢 Inside， 谢谢。汕头微站民区省委机关工作，这就边缘化了嘛。他没换 IP， 给社长打赏，谢谢。节前你叫二傻子，嗯，行，你喜欢你把名字改叫二傻子吧。张志刚是清华电机系学生会主席，哎，阿里，我觉得你可以，你知识面可以，你跟我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们勾兑一下信息。社长横空出世，其他时政博主没法看了。那人家那些不照样吗？你看前几天不谁说的那个叫什么陈吉宁要当总理了吗？陈吉宁下一站总理，人家播放量多高啊！我说一期王健林，我才几个人看。谢谢安琪雪，不要问新的了，嗯。东莞的干部都管80后都40多了吧，有啥不那个的。国防大学的级别比清华北大级别高，国防大学现在啥级别 ?OK, 就这么着吧，啊，已经延迟了4分钟了，谢谢大家。啊，不针对任何人，不要让我评论东莞，谢谢大家。但你看咱们大部分观众还都比较正经的，昨天8000多个人，今天才6800耶。周梅森的书值得看吗？可以啊，国画跟梅次故事大家都值得看啊。先看沧浪之水，看完了再看那个国画。国画的得探讨，你有些时候你看不出来底下的门道。然后梅次故事，你把这个国画跟梅国画非常经典啊，我给大家正式推荐一下。官场小说就是国画啊。 节前日本魔术公司内存供需没那么缺了，一直在被诉讼啊，有道理。嗯，可能个屁呀、啊！还可能，连一点可能都没有啊！哪有什么可能啊？陈进宁能当总理，能说出这话的，那还对中国政治有点了解吗？那么扯的吗？我不针对任何个人，我只是针对这些观点啊！啊，我对个人，你看，我原来指责过，就是批评过很多人，后来他们只要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我就跟他们和解了。我是对事儿不对人，对观点不是，你即使是我的好朋友，你观点不对，我也会说一下。如果你即使是我的敌人，你观点对，我也那个，我就是对事儿不是人，不对人。嗯 ，OK 了，差不多点了。嗯，还问心了呢。谢谢艾师，艾师你太好了。广西决堤和福建大火，谢谢银塞的，谢谢谢谢。我周黎会出事儿吗？在济南的时候很仗义，仗义的人才容易出事儿，大哥，他救那几个上市公司，那明显都是太冒险了嘛。要是我不会那么干的。政法出身的人就这样，老马不仗义吗？老马也仗义，更仗义，那有啥用？越仗义的人越容易出事儿。但是仗义的人有人我就是往上推你，啊，你像胡克平，我刚才说的，他就是不会出事儿，顶多你看就降个职，挪个地方。但是呢，往上上的时候也没多少人拱他。李希为何不拉老马一马？都打过蛮子，我跟你说到那个份上啊，他俩就是都到了那个份上，他怎么会处处感情呢？那不大傻子吗？啊，谁认为老马跟李希俩人在那个份，他俩经过啥事儿了？啊，没有同甘共苦，我知道吧？第二个，李希什么风格，你知道吧？你把他儿子给抓了，他都不一定说话。蔡富潮儿子叫蔡宇，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改名了。娶了李思思，感觉人家挺恩爱的。现在还恩爱吗？你现在问一问。OK 了，今天就这样吧，拜拜，谢谢大家。今天加餐呢，明天那个有个视频，周六晚上会出来啊，明天会放出来，周六晚上大家记得看视频，谢谢大家，谢谢打赏的各位朋友，谢谢谢谢。今天我说的所有的都是谣言，都是谣传啊。